黄兴要去看望孙中山先生。昨天晚上啊，几乎一夜他没有睡觉啊，反来覆去想这些事情。他想着见着孙中山怎么解释才能叫他理解。另外他也知道孙中山有个绰号叫孙大炮，这个人要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啊，很可能他要对自己大发雷霆。要真那样的话，无论如何不能跟孙先生发生争吵，那叫人看着太耻笑了。但能接受的我全都接受下来。所以黄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在个路上车子往前走着，左边是罗英，右边是石涛军，这俩小伙子显然对黄兴鸣不平。这石涛军呢在路上就说，我说先生，孙先生太冤屈您了，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觉，我觉着他这么做事很不公平。你想想，想当初咱们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，在人选的问题上，孙先生就非常固执，听不进旁人的意见。内政总长本来应该是宋教仁的，可是嘛，他非把内政总长一职给程德全。谁都知道程德全是立宪派的人，而且是老官僚出身，把内政大权给了这种人怎么能叫人放心。结果怎么样，引起很大的风波。先生为什么不能自责呢？再比如说，他听信了陈其美的话，派蒋介石赐死陶成章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交代不下去呀。后来光复会的会员对我们非常气愤，纷纷退出同盟会，像张世钊等人、朱瑞等人不都撤出了吗？使我们内部分裂是谁造成的呢？这话我不应该这么说，难道他孙先生就不负一点责任吗？后来他说嘛，蒋介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党的利益，我看这有点强词夺理呀。再说在孙先生隐居上海的时候，袁世凯为了扮演一个革命的角色，笼络天下的人心，三次电邀让孙先生去北京。本来您反对，可是孙先生一意孤行，非去北京不可。到了北京之后，跟袁贼握手言欢，哎呀，又号召全党的人拥护袁大总统。你说这不都是孙先生这么做的吗？而且嘛，还逼着您非得到北京去见袁世凯，您被逼无奈也去了。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？哎，再拿说眼前的事儿，二次讨袁，我不应该说这句话，在没动兵之前，注定咱们要失败。从兵力、财力、物力各个方面来讲，咱们现在敌不过袁世凯呀。为什么叫弟兄们去送死呢？这不是意气用事吗？我知道您在会议上是坚决反对的，可最后孙先生做出决定，以领袖发号司令，谁敢不听啊？您被逼没办法，才担起重担做了讨袁军总司令。可这个总司令要兵没兵，要钱没钱，怎么打 不失败等什么？反过来，孙先生又责怪您啊，弃城而走，这是公平吗？难道这孙先生一点责任都不负吗？哎呀，这石涛君呢，越说越激动，脸红脖子粗的。可是说着说着，他发现黄兴把脸沉下来。罗英知道不好，用手捅了一下石涛君，那意思你别往下说，你看先生什么样。吓得石涛君把嘴闭住了。黄兴看了看石涛君，小兄弟，你说这话可太不应该，太不对了。孙先生是当代最伟大的伟人，他大公无私，胸怀坦荡，为革命奔走了几十年。从这一点来讲，他就是我们的领导人，我们要跟他革命一辈子。当然了，人无完人，看事情不一定是都那么全面。涛君，我绝不允许你说这种话，你是意在离间啊。你想想，我们在危难的关头应当精诚团结，风雨通舟，只有这样我们形成一个拳头，才有可能打倒袁世凯。如果在这紧要的关头我们互相推卸责任，指责对方不对，那就分裂了我们的革命阵营啊。小兄弟，说话可千万要谨慎啊。再者一说，我是讨袁军的总司令，我是最高的军事指挥官，我打了败仗，这本身就交代不下去。孙先生批评我是对的，我应当虚心接受，我们怎么能翻过去的老账呢？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讲，对第二个人也不准说，你明白吗？
是是
是。石涛君的脸呢，涨得像大红布似的，还觉得有点委屈，低头不言语。但是他心里很清楚，黄兴不愧是个伟大的人物，一向推功揽过，一向不埋怨旁人，就从这个品质来讲，这是难能可贵呀。因此对黄兴更加敬重了。因为这个路程不太远，说话的时间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住所。孙中山住的日本东京赤坂区青山寺丁目。哎，这地方好啊，在当初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就住在这儿，大院后边带花园的，周围有围墙，正中心有二层的小灰楼。这个地方环境优雅又非常背景。黄兴他们下了车之后，发现前门后门都有岗，而且树林之中绰绰有人影晃动，他知道这是有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，这人呢没人支持那就完了，要怎么说官杆司令寸步难行呢？孙中山先生则不然，在日本的基础相当雄厚，甭说中国人，他的日本朋友也是鼎力相助。每次孙中山到日本来，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，友人非常多。这次孙中山回来，就受到卸任不久的日本内阁文化相、宪政改进党的领袖叫全养义，受到他的鼎力支持。这个人在日本很了不起。另外，日本玄阳社的首领叫头山满， 还有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最好的朋友知名人士宫崎仁藏，这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他们要保护孙中山，那当然一点差错也不会有了。这几个人为了照顾孙中山的安全，能静下心来怎么样研究想办法推倒袁世凯，所以呢他们派出了很多人给孙先生保镖，这些日本人组成了一个刺客击退团，负责人叫宫本和小西次郎。哎呦，这些日本人都会少林武功啊，威腰折腿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，而且非常机灵，双手都能打枪，日夜在这巡逻放哨，孙先生因此是非常太平，旁的人根本不能靠近。黄兴他们投递名片说明来意，其实昨天这就得知信儿了，因此日本的卫队官宫本把黄兴三个人陪进客室。孙中山先生在这恭候着呢，两个人见面之后热烈握手，孙先生把黄兴让到二楼的阳台上，石曹军罗英自然是跟着了。他们坐下了之后没谈几句话，就发现孙先生面色阴沉，就知道要来劲儿了。果不出所料，孙先生对黄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措辞激烈。罗英和石涛军听着都有点坐不住了，偷眼看黄兴，哎，发现黄兴非常坦然，头微低着，一语皆无，任凭孙先生批评。原来他想解释来的，现在一看呢，没那个必要，肯定得发生争吵，干脆黄兴就不言语了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孙中山呢，真像炮弹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批评了足有半个小时，这火气慢慢的缓和下来了。最后拍了拍黄兴的肩头，可强兄，可能我的批评有点过激，请你原谅。总之我们第二次讨袁失败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也是责无旁贷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嘛，就叫它过去了，万事我们还要从头来，跟袁世凯的斗争绝不能就此罢休，我想这一点你跟我想法是同样。黄兴这才说话，先生您说的对，我这次来到日本已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，在先生领导下不推倒袁贼绝不罢休。好啊，这就好。可强啊，今天咱们谈个主要的事情。我到了日本之后，我仔细的反思，为什么我们两次讨袁都失败了？我总结出经验教训来了，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。另外，我们的党人自私自利，口唱革命，心怀不良，分子太乏。另外呢，各自为政，不听从指挥，这是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。为此，我准备改组国民党，要建立中华革命党。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， 凡属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必须填表发誓，摁手模，另外要服从我的领导和指挥。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，如果不服从领袖，不听从我的号令，就无权加入中华革命党。可强，你认为我这么做怎么样？你看呢，刚才孙中山批评黄兴，这么不对，那么不对，黄兴不做解释。你说对了我就接受，不对我也用不着解释。可是孙中山谈到这件事的时候，黄兴的心就翻了下个，认为孙先生这么决定可有些不妥呀，不能不说话了。先生，您说改组中国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，我没有意见，您提出来的失败教训我也赞成，只是您说得绝对服从您的指挥和号令，这一点是否合适？先生，希望您再重新考虑考虑。先生一向主张提倡民权主义，那么这么做是不是背道而驰了呢？孙中山笑了一下，可强啊，你理解错了，这一条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，要想加入中国革命党必须听我的指挥，因为听我的指挥不是为了个人，是为了我们的党，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的事业。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能把它丢掉啊，也不能把它忘记啊。可强啊，可能你接受不了，但是你也必须得接受。这么办吧，你给我期限二年，看看我这次做的怎么样。如果二年真正在咱们国家推行共和民主，打倒元贼，那就说明我制定这个政策是对的。如果二年之内不能达到目的，就说明我是错误的。到了那时，可强，你愿意怎么领导怎么领导，我给你当副手，这一次无论如何你得支持我。先生，我觉着发誓摁指模这好像帮会的做法，因此我也不太同意。孙先生听到这儿脸沉起来，可强，看来我们意见存在分歧，从这原则上我绝不能妥协呀。你如果愿意加入中华革命党，我双手欢迎，如果勉强的话，请君自便吧。哟，黄兴听到这句话，脑袋嗡的一声，直愣愣地看着孙中山，心说先生这是认为我是多余的人了，愿意加入就加入，不愿意加入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黄兴的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哎呀，过了好半天又把火压下去。好吧，先生给我一段时间，容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可以，可强啊，不过时间不能拖得太久，我等你三天，如果你还不给答复的话，那就说明你无心加入中华革命党，那么就按照我说的话我自己去办了。好吧，话说到这儿没词儿了，四个人木在这儿了。你说这滋味多难受，黄兴有心起身告辞，觉得也挺尴尬。哎，正在这时候门一开，在外边进了一个女人， 这个女人不但长得美丽，而且非常聪明啊，衣着也非常时髦，手里拎着菜筐买菜回来了。谁呀？是孙中山新晋聘请的秘书宋庆龄。宋庆龄在美国就读，大学毕业以后到孙中山这儿担任秘书。关于宋氏三姊妹宋庆龄的一切，我就不必详细介绍了，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。由于宋庆龄的出现，给孙中山先生带来无限的安慰。多少年的流浪生活呀，连吃顿饭都很难，生活一点条理也没有。宋庆龄来了之后，一切全都改变。他能扶持孙中山，一日三餐，衣服能给洗得非常干净，生活过得非常有条理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就是孙先生的助手。而且宋庆龄才华横溢呀，提笔成词，记录孙中山的言行，帮着他拟定各种稿件，那是信手得来。有这么个帮手，对孙中山的帮助那是非常大。宋庆龄一看黄兴在这儿，非常高兴，赶紧下厨房亲自给烧菜，就这样款留黄兴在这吃了一顿晌午饭。黄兴呢，又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这才跟孙先生和宋庆龄辞行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孙先生好半天呢，这个情绪还没稳定下来。宋庆龄一笑，先生，其实我买菜早就回来了，你跟柯强军在屋里说的那些话我也都听见了，是不是您说话太有点激烈了，把一切的罪责全都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是否公平呢？我担心你们两个人之中发生分裂，那对我们的革命可就太有害了。
啊，庆龄啊，你还不了解柯强的为人。
是啊，我火气是够大的，言辞的确有些激烈，我相信他能接受得了。朋友嘛，就得坦诚相见，有什么就把它说出来，摆在桌子面上。我这样做正是避免心存隔阂。你放心，黄克强是个铁人，多大的困难也压不弯他的腰。分歧我们是有的，但不等于分裂。就即使他不加入中华革命党，到任何时候他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宋庆龄这才点点头。单说黄兴回到住所呀，让罗英石涛军退出去，屋里一个人没有。他抱着脑袋仔细地回忆这些事儿，最后想到孙中山限令三天叫他做出答复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？黄兴心说，如果我退出中华革命党，我不宣誓，很可能有些人说我搞分裂，要另树一帜和孙先生决裂了。但是要叫我这样的宣誓，而且表态绝对服从孙先生的指挥和口令，我是万难接受。因为孙先生是个人，他不是神，就即使是神，料事也不那么周啊，难道就不允许旁人提不同的意见吗？这怎么能接受得了呢？黄兴急得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直转呢，拿不定主意了。最后黄兴下定决心了， 别人怎么指责我不管，我按我的路走啊，我是绝不能加入中华革命党。旁人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，尽管我不加入这个党，我不等于跟孙先生分裂，在任何时候我还要支持他，我们两人还要并肩奋斗。黄兴正想这些事儿，当当当，有人叩门，谁呀？请进来。门一开，进来一个人，冲黄兴一笑，黄兴乐了，哎呀，原来是你。